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约伯记十一到十五章。约伯记啊，表面看来很长，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里边每一章都很短，它的发言也是很简洁，而且呢，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无一例外对约伯直接讲话，但是约伯呢，讲着讲着。前三分之一是跟朋友来辩论，但是后三分之二在他的讲话中就会特别的向着神来有一个祈祷，有一个质疑，有一个抗议，这样一种格调也特别提醒我们说，约伯记他有一种那种诗篇的素质，但是呢，他不是传统的那样的一种箴言的方式，而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存困境而向神发出来的最深的呼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约伯记十一到十五章啊，我们看到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一个说法，他来第一次发言，指责约伯自义，提到神洞悉人的罪，也劝约伯悔改，离弃他的罪。那接下去约伯就来回答说，他的智慧并非不及他的三个朋友，也在讲说神的智慧和能力，也在责备他的友人妄证神为义，也辨明自己无罪。同时呢，也来在神面前抗议和质问，也在谈人生是短暂而且可悲，同时又抱着一个想法，就是神把我当仇敌，也为着人类的境况而发出继续的这种悲鸣。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看见第一轮的谈话结束之后，就开始了第二轮。以利法呢，就在责备约伯的罪意，也提到恶人在世必不得享平安。在这里十五章三十五节，在新译本说，他们所怀的是罪恶，所生的是罪孽，他们腹中所预备的是诡诈。这一节经文啊，跟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四节几乎是一样的，因此非常合理的一个推断就是以赛亚书是参考了约伯记，而且呢，他们内在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主题的发展。我们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索，也就是在约伯记中所提到的这个无辜一人受苦的问题，其实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往后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答，也就是我们看见确实是有耶和华的义人成为他的受苦的仆人，从而呢才能为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啊和罪恶提供一个终极的解答。所以大家呢不妨来对照一下，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发他跟前面两个朋友很不一样。他的第一个朋友这个以利法呢，他是诉诸于个人的神秘的灵性体验，他就会把这样的一种个人的体验给夸大化。而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呢，他是诉诸于人类的历史传承、历史传统，就比较有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到了所法呢，他发言最为激烈，也控诉最为激烈，他也非常严厉。那他依靠的是什么？或者说他诉诸的是什么？我们说呢，他依靠的就是个人的推理或者是个人的理性。就从某种程度上 所发来强调说，神一定会以完全的方式来对待完全人，而你呢，之所以没有得到神的这种保佑和赐福，因此恰恰就说明说你自己问题太大了。那因此所发的这样的一个推论，在某种程度上你也不能说就完全错，因为呢他也让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确是来干预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不管。所以连那个港台的警匪片也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人总是借着自己的遭遇来体会到神是有他的护理的不少时候我们生病感冒，那背后是有神一个提醒说，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罪。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可能有一个灵性的原因，而且一定是有神的护理在其中。那这样的思路我们不能说错，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推断也是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他把这种推断推向一个极致化，也就是神他对人的这种护理掌管，他不一定就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个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现在。所以在他的这些推论中就有了一个理性的局限性我们既看到前边这样的个人灵性经验的局限和人类历史传统的局限，同时这一次的对话让我们看见理性推断的这种局限我们也看见他这个如此的这种推断就非常强调让约伯放弃他放肆的言论，因为呢他认定约伯绝对不是无罪无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恰恰是人家约伯记啊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能进一步理解以赛亚书40章往后那一些部分，尤其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的部分的一个重点之所在。也就是在理性的限度之外啊，我们真的看到圣经是认定是有无辜的义人受苦，是有耶和华的仆人来受苦，而且他的受苦是有意义的。他的受苦未必就是像所发想的这么简单，说就是因为他有罪。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恰恰成为一个代赎的关键。我们认定主耶稣绝对没有罪，他是完全公义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受苦呢？为什么还要钉十字架呢？因为这恰恰是为了代赎，完成上帝自己的美意。所以如果你单单在一个理性的范围之内，你就很难来真正有一个更广阔的灵性的视野，也没有办法来理解主耶稣基督受苦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约伯就开始反驳他的朋友，他也认为说自己并不是没有智慧，也并不是比三个朋友智慧就弱。所以约伯苦恼的是约伯的安慰者不能够真正给他带来安慰，那么他自己也在神面前陈述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那么他对人类的悲痛也是感同身受，尤其是人类死亡的结局让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他自己的哀叹把人类的苦难和全人类的忧伤来一同拉入这样一个困局之中，也是我们看见约伯他因着这个世界上恶人兴旺，一人受苦而陷入极大的困扰之中这也是理性很难来完全解释得了。所以你看约伯他到后边 就开始诉诸一个天上的法庭，他指望着在天上的法庭中能够辩明自己的无罪，甚至他希望神能在天上为他开庭。前边我们讲到约伯希望有一个中保，然后在这里他也希望有一个天上的法庭，这就是理性所不能够来搞定这个世界它的局限性之所在，也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理性化的透明的只要受了教育就可以完全把它搞定了的世界。那因此在理性范围之外，这样一个天上法庭的呈现就使得我们有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灵性的视野。而约伯也是在今生的悲苦的现实之外，他从这个老树在土里边一有水气就萌芽，又会生长枝条如新栽的树一样，来提到说人生的这种困局需要有一场复活。处在这样的人生的困局中，如果走向人自身之内的这种结局，一定会越来越走向沉重的虚无和最深的悲痛。但问题是人自身有没有一种转化的能力，在人自己之内，除了因着不法的事增多而爱心冷淡，以及自己面对苦难的这种束手无策之外，他在人里面找来找去就找不到一个指望。于是约伯希望神能把他藏在阴间，把他隐藏起来，直到神的怒气过去，然后从而你的经历成为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不是在限度之内解决，而是走到了这个限度之外，就有了神的隐藏护理和神自己的一个更广阔的成全。那因此一方面约伯因着四周的空虚而悲痛难过，但同时呢也展现出他一种坚强的信心和意志，他绝不向病痛屈服，也不会妥协求任何破坏他纯全的小路。他也并不是只是要减轻痛苦，而是要在挣扎中突围而出，盼着有天上的法庭，盼着神能把它藏在阴间，就像老树开花，老树重新得回生命一样，有一场真正的荣耀的复活。也就是复活对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结局，而是贯穿这个世界的一种内在的秩序的诉求，也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不义而所无能为力之处的神的一种大能的介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的这样的一种信心是何等的感人。因此最终在十四章约伯的结论还是有一点伤心，说神呢是不是会灭绝人这样的希望，是不是这一切只是自己的一个在神的激励之下的一种无望的探索。所以约伯他不断的要跟自己一个想法念头来搏斗，就是神把我当仇敌。实际上这是约伯的一个虚幻的错误的设想，也是这个他自己无法摆脱的一个幻影。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一个理性的想法就老是在主宰着一个人，因此呢就使他就活在一种念头所带来的内在压力之中。那什么时候要放下这个念头，去迎向神的天上的法庭所带来的美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弟兄姊妹。这就好比是说我们每天都活在一种负疚感，一种无能为力，一种受咒诅这样的想法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它困住。那理性一方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去管理、治理、修理这样的一个特权和好处，但是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理性是有它的局限，它容易把我们困在一个小的格局之内，从而使我们难以有突破和更新，所以就需要来突破理性的限制，在信心中仰望天上，法庭中我们的中保，以及最终的死里复活，又带着死里复活的能力活在今天的细节中。所以弟兄姊妹我看一篇文章也讲得很好，说决定一个人的不是能力，而是格局。我觉得约伯记就是我们看见这样一种大的格局，也愿你拥有这种格局，不被错误的想法理念所困扰，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一年，不是灾祸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约伯他这样的一种向着你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在以赛亚书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那里得到成全。今天我们经历了这样一种成全，天父谢谢你以你的独生爱子这一个事实来穿越我们人生的理性困境，从而使我们活在你的护理、带领、引导、光照之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喜乐、平安，也靠着你活出理性所不能企及的喜乐。求你赐福、引导、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